安大家平安。我再一次做一个祷告好吗？ Heavenly Father, on this 11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at the 11 o'clock service, we again welcome your presence. We ask that your Lord Jesus, that you would come and be with us, and the Holy Spirit, you would surround us. And being in our midst, we pray, Lord, you would be gracious to us, you would bless us, and you would make your face shine upon us, that your ways may be known on earth, your salvation among all nations. May the peoples praise you, O God. May all the peoples praise you. May the nations be glad and sing for joy, for you rule the peoples justly and guide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May the peoples praise you, O God. May all the peoples praise you. Then the land will yield its harvest, and God, our God, will bless us. God will bless us, and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will fear him. 主，在这11月的11日的11点钟的崇拜中，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邀请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旁，也欢迎求你的圣灵围绕着我们。你在此的时候，我们请求神你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你们可能有经验过跟一个朋友预约，可能去一个茶馆，或者可能你有预约朋友来接送你到捷运站或是飞机场，你约他11点钟你会到达，希望他来接你。那你在等的时候，差不多我不知道几点的时候，差不多快11点钟你会看你的手表嘛，对不对？然后11点过了一会儿，几分钟我不知道，就是说过了多少分钟以后，你的心会开始有一种疑问，是过了11点钟的5分钟之后吗？还是10分钟？还是差不多15分钟你会开始问，诶，朋友在哪里？ I mean 差不多11点25的分钟，我请问一下你的心情情绪是怎么样啊？你怎么样？ OK， 不太高兴，的确不太高兴。那假如他根本就没有出现，然后他给你放鸽子，你更会怎么样？更生气吧，对不对？没有遵守到你的时间，那你朋友可能11点40分终于来到了。不管他给你什么借口，你的那个情绪已经跟11点钟的当时的不一样了。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关于怎么样敬畏或尊敬，敬畏耶和华，不是只是敬，你知道，尊敬人民。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节，我们会看到这个约柜当时的情况，是因为约柜已经曾经掉落在非利士人的当中，所以现在掉入他们的当中的时候，非利士人你也知道，记不记得他们也背了这个约柜咒诅了，对不对？他们甚至他们的神大衮还伏倒在耶和华的约柜旁，手脚都折断了，甚至不同城市的人都得到什么痔疮。他们吓坏了，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想要送还给以色列人。后来就约柜就终于停留在这个我们今天看到亚比拿达家。 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大卫要准备把他娶回来，带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城里。这的确是一个很欢喜的场面，因为我们看得出来他去了这个城市巴拉犹他，差不多离耶路撒冷差不多有超15公里的距离。那他们你也看到他们在作乐游行，对不对？有这个欢庆。但是突然一间，经节说这个载着马车牛，因为牛几乎怎么讲精疲绊倒了，然后怎么样，乌撒就走在旁边的伸手扶住，一扶住他碰到了神耶和华就发怒了，马上就击杀他，他就死掉了。这件诉说常常对很多我们今天的人读着会觉得有一点惊动，对不对？因为你会觉得神怎么会发这样的怒，尤其是似乎乌撒是一个在做一个帮助神的行为，而为什么要被集中死亡？他所做的也不必一定要以判死刑吧，给他一个罚款就差不多可以，排到后面的那个，把他送到后面那一排，就是坐在后面也可以，何必要死刑？为什么要杀他？甚至大卫王也有一点仇犯，对不对？他对这个耶和华的生气，所以类似这种的故事会把我们耶和华的名誉有一种不好的名誉，对不对？感觉看起来你们旧约的神就是这么很惨。所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满足你的答案，为什么神会用这个死刑，可能不会满足你，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意料之外的事，起码我们了解要与上帝相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很轻举妄动的或者视同儿戏的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件事乌撒的是实在是很搞得你念了以后你会有一点忧愁，那我想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会使神这样子的发怒。我想我们可以看从第一个点，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有跟他们说过要如何搬运这个约柜，不是放在马车上，而是在出埃及25:10-15，他说用皂荚木做一柜，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片，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这个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这个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里，不可抽出来。So, 在这里看到是需要用杠，对不对？来抬起这个约柜，而且是放在哪里？肩膀带着上去。所以耶和华已经很清楚的解释他们如何要带。耶和华也不只是跟他们讲如何，他还吩咐说是谁应该要带这个约柜。他曾经说过，你在这个历代志上，大卫有说，那时候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 却永远侍奉他。还有这个民数记第一章五十节就说，他派了利未人管法柜，近前来的人，外人必被致死。所以我们看到的确利未人有被吩咐来抬这个约柜，虽然抬那个约柜，但是他们也不准碰这个约柜，因为民数记有说，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是利未记的一族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清清楚楚的吩咐了，甚至你知道在这一件经节之前的历史上面，他们以色列人都有遵守这个方式而来搬运这个约柜，他们一直都 did it the right way， 一直运。所以神的确在往年有跟他们吩咐，当然现在可能是怎么样忘记了，或者可能没有，最近没有读神的话语，因为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律法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很难，就算你忘记了也真是，你看到那个约柜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你应该知道应该如何把它搬运吧，你看到那个四个金环插在那个四边，你一眼看那个设计，你就差不多应该起问说，诶，那个金环在那里是做什么？耳朵放在旁边的，是用杠木要来取材的，抬起来的，而且放在肩膀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上显示说，神生气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的搬运，也没有指定让利未记人来带领。因为耶和华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的人民也要尊重他的方式。因为当以色列人把他们需要所做的事自己来处理，放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就放在约柜，放在一个马车上，他们可能在想，诶，反正我们把约柜送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好事，反正是为神所做的事。我们常常都是在教会以为，诶，这是关于神的教，我们就反正啊，神不会关心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这样自己处理就好了。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甚至跟神有关的东西也要以神的方式去做。记不记得在帐幕盖帐幕的时候，神也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诶，帮我做一个帐幕好吗，谢谢，那就让他 you know, 让以色列人自己去分享去做。神并没有这样子，甚至一个帐幕他还给他们一个这么细节的这些律法，怎么样去盖这个帐幕。所以甚至有关的东西，神所吩咐要去做的，人民不去遵守他的话，那就已经是得罪了神。所以你想想看，在乌撒他们这一群用了这个马车上面，他们已经怎么样，用马车而不是那个乌柜，已经得罪了神，对不对？这个是还没有伸出手摸那个约柜哦，已经得罪了。用马车的时候，神为什么就不把他们击杀了？因为没有服从他的话，应该是在那一场就应该服他，利未人也应该击杀了，没有。神是什么时候才把他击杀上？第三次触摸的时候，你说神有没有给他第二机会？有没有给他们第三个机会？他有没有跟他们吩咐过？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哦，乌家之突然听到碰一下。有没有读神的话语？有没有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不知， 我等一下会再更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服从，所以他们没有服从神，使他生气。第二点就是他们使神生气，因为他侮辱了耶和华，因为他们用这个搬运的方式。你要了解一下这个约柜是代表什么，约柜本来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甚至我们今天念的那些经节撒母耳上面，他第二节就说过，这约柜留名叫万军之耶和华坐在二基路伯上。所以这约柜是一个神与他人民互动的一个中心，对不对？甚至摩西盖好了这个约柜的时候，请人坐的时候，带来神还跟摩西亲自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约柜就是神与他人同在的地方，不只是同在的地方，你也知道神是整个世界宇宙的，你说整天就是他的家。所以这个约柜，大卫他们也有曾经叫过是神的脚凳， Footstool of God。 你看 很幽默嘛，对不对？不能说是他的家，就说一个脚凳，这么样的代表性。你也知道这个约柜，记得那时候耶稣亚要进入耶利哥的时候，带着这个约柜，是祭司们走在前面，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当他们脚怎么样一站在约旦河的水里，往下流的水就突然断绝了，立起成雷。这么严肃的约柜，甚至后来几天他们哀城不是来击杀了以色列人，耶稣亚突然就他就撕裂了衣服，他和以色列人的长老把灰尘放在头上，然后呢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的在地上，直到晚上。约柜前俯伏的直到晚上，你要知道这个约柜是代表什么，所以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谨慎来对待，要超凡的来保护它，来管理它。因为耶和华真的是注重他们要怎么样遵守这个规则。当然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强迫精神管能症？是官能症，精神官能，强迫精神官能症。对了，对我们一个现代的这个很随随便便的这种时代，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律法很，对不对？太严格。但是一个比喻可能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神会这样子的留心，要他们留心。因为你要处理这个约柜本来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我们刚刚说过冒险很危险的一件事，因为它代表神的圣洁，神的能力大能。就像你假如你不是你啊，假如人们要处理这个发射性的材料，对不对？人家通常都是假如要开始要运货这个 plutonium 是什么？普，是不是普布布？你知道在美国的那个核能管制委员会，他们对这个搬运这个布有一个蛮详细的这个手册，我建议你们以后可以去上网去看这个 NRC.gov， 你看他们列出来关于怎么样包装、怎么样运货这个核能发射性的材料，放射性，
他的手册比我们旧约五经关于运这个约柜的还更详细。所以你说谁是强迫精神管能症？但是对美国人，他们可能会比较感谢这些委员会，知道有这样子的立法，知道当这些放射器要经过他们的社区的时候，他们起码比较有安心感，对不对？当时那个英国的石油不是在墨西哥湾，在2010年也是在海上在钻那个台取油，他们没有照着他们的一些 guidelines， 也不小心了，疏忽掉很几个人丧生了。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同样的把这个指导的方针给以色列人，是要保护他们不要这么不在乎或是鲁莽着，对这个约柜马马虎虎就好。因为神他本人比这个核能部还更谨慎，所以才需要这么样的留心的照顾。因为这个律法叫他们怎么样搬运的这个约柜，用这个木杠等于是一个，你可以解释是一个担架，对不对？但是不是一个很普通性的一个担架，因为这是一个给高贵的人能够来扶抬着他们。就像比如我们中国历史跟埃及王曾经也是用过这种担架来抬着他们的王位，所罗门王也常用这个担架被接运。所以这个约柜就是代表耶和华的同在，那必定他也应该被尊崇与一个怎么讲，就是被 respected， 就是因为约柜代表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王、神也是他们的王。甚至大卫自己都以为他是以色列的人王，但是耶和华还是以色列人大卫的王的万王之王。这一点我也希望你们记得这一点，因为你们以后有几位可能会去牧会做牧师，在教会或者在变成一个、宣教师的机构组织服事，做一个领袖者，或者也可能在开一个学校做院长或任何的一件事，你们要记得教会机构组织学校不是你们的，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还没有流过那个珍贵的宝血。他是大卫的万王之王。所以这个担架是给领袖人，那么马车是给运货一些东西，对不对？奉献的供物、帐幕的器具、农田的禾，比如像谷粒或者等等。所以把约柜放在一个马车上，根本就是在说这个约柜是一个货物。所以不只是侮辱到耶和华，你知道这个马车的这个 idea， 这个 idea 是什么？想法是谁出的主意？是从腓力士人牛车，是腓力士人做的。当时他们回送的时候，是他们做的。你想想看，腓力士人是谁？以色列的人谁？是他们的敌人。以色列的人还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还情愿去跟从他们的敌人，学习他们的那一招来实行办约柜。你说神会不会不高兴？记得有一个电影，看过 一群年轻人，他们不是要去郊游，那有几位很六七位，当然因为
里面车子坐不下大家，所以有几个比较调皮的，他们说我们坐在那个车厢里面去，就坐在里面。但是我们为什么通常不会把人放在我们的车子的车厢呢？来载，那是放行李，是放货物的。前座位车子里面的是给人坐的，担架是给王和耶和华的约柜。你今天不管是一个哪一国的总统来到你的城市里面要游行，那市政府请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坐在我们的车厢里面好不好？你说那个总统会感觉怎么样？坐后厢啊，你说他会感觉怎么样？当然会生气啊。以色列人同样也是对待约柜这样子，他们应该知道会侮辱到耶和华。约柜不是只是一个木箱子，它代表什么？代表神与他们的同在，值得他们尊敬，值得他们尊严。但是这个约柜到底有没有受到他们的尊敬？没有。因为在扫罗的时代时候，人们都没有去敬畏这个约柜。在历代志上13章，他写着大卫对全会众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哇，都没有去拜访这个约柜。扫罗可能有几次想要有提到这个约柜，哎，把他送回来，但是他本人没有去把他取回来，有意念没有去做。现在大卫真的要把他拿回来了。那你说整个扫罗的做王的时候都没有见到这约柜，那神是不是有一点被忽略了一点？当然现在约柜终于要回城了，但是经过多少时间，约柜在那里等了多久你们知不知道？快要60年。因为当时他们说在那个亚比拿家20年，扫罗做王40年，现在是大卫已经晋王几年，你就说几年好了，20、40再加几年，最少60年。约柜做一个孤儿，这个约柜是耶稣亚俯伏在地上直到永远的约柜，它代表上帝的帮助和力量的象征，是应该是最受尊敬的物体。但是在城外这么多年了，当然现在感谢，现在大卫要把它再一次的介绍给他以色列人民了。所以你说现在又要进入耶和华的百姓们，这个的 timing， 这个时期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候？你想想看，这个经节上面有说有多少人在场，全部的拣选的人啊，男士们也在那里，30000个看着这个游行。在这当中要回城之前，耶和华谨慎的跟他们说，服从不服从他的话也不是一个让你们可选择的一件事。关于他已经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是一个it's not optional。 因为不服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不服从的时候，就当时就是因为不服从才会把约柜当时就被非利士人夺取了。所以耶和华不希望再一次把约柜再一次再一个60年把它送到外面，他才会这样子这么样的提醒。因为这些的军士们可能第一次见到约柜，有些战士们20岁军人，他们说那个是什么啊？他们不了解这个约柜的这个历史，你和我更不了解。你和我没有经过那个约旦河，你和我没有在那个圣至所里面听摩西至圣所。谢谢，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看我没有用英文讲，你们就要 in the holy of holies。 所以就算乌家他的行为 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违反了违犯了神的圣洁的命令。你知道，甚至当那个约柜在送城的时候，这个有一层这个博士卖人，他们也那个约柜进了他们城，他们怎么样？好奇，你有没有听到那一句？然后好奇怎么样？他们打开想看看里面，好奇心哦，眼睛看没有摸，看死了。两个都死了，违叛命令。当然我觉得耶和华把五杀在那当场死在那个柜旁边，会不会是一个 very good example， 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甚至我们今天也在看这大卫吓了一大跳，他把那个地方取名什么比利斯五杀。比利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爆炸性神冲狂，五杀在那里发生了一些，因为大卫也惊吓到，惊吓到什么程度？他都不敢带回去了，他甚至说：“哎，停停，放在那个加特家中暂时一下。”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他自己也忘记，他需要一点时间去 process。三个月后，当然他又看到福分，他以为神的气降了，就是哎，我们再取回，因为他听到那一层有祝福了，他又去。你知道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方式有没有改变？的确改变了。 他把利未人祭司们来杠子来拿着带着，不是用马车了现在，而且甚至刚开始的时候走第六步的时候还献祭。你说他会不会很谨慎的？以前没有祭全部都做了还走六步？哎，等一下，不要再走，停一下，献祭。说他的态度有没有改变？跟第一次，你说他有没有学习到五杀躺在那约柜上一次的经验？所以你可以了解说神为什么会生气。当然对他的死刑可能会比较 很惨，但是耶和华有警告过他们，他说不能碰，不然你必死定。神曾经也跟亚当说过，你不能吃那个善分善恶的树，你也会死。神需要讲几遍我们才听得懂？他是什么样的人需要重复跟你讲他的命令？幸好他还帮我们写下来。但我再问一下，当时的约柜，当时搬运约柜，我问你，假如以色列人是遵从耶和华的命令，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就是用利未人用担架去抬，这个约柜会不会滑下来？会不会？假如当时 they did it right in the first place， 他们从头开始就做对了。 But 为什么要怪神一个你当初你没有做对的一件事？他们都会怪神，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误。好笑吧？我记得有时候我的儿子，我们出去要去吃饭餐厅的时候，暑假来的时候很热嘛，短袖短裤，然后我就叫他，哎，你可能应该带一个夹克，因为有的餐厅里面会很冷，对不对？他说不会啦，我很 I'm OK。 我说好。我们去了餐厅以后吃饭，冷气唰吹得这么大，在这里在台湾，然后他很冷很冷，他就开始怨怒，他说他们怎么开冷气这么冷啊？为什么开这么冷？他们对了，夹克放在车厢，你去拿。为什么要怪人？你当初没有做对，你还要怪别人，怪神，自己的错误。而且这个诉说的说，这个牛有一点跌滑，就有一点开始滑，这个约柜开始滑，并没有说这个约柜掉下来，没有说这个马车断了，只是说开始摇动，乌扎就把手一动就手就伸过来了。我看那行为就提醒我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不是在加利利海上跟他的门徒在那个船上
船上的时候风开始风暴雨大的时候怎么样，船开始摇动，然后他的门徒跟他来说叫醒了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啊，我们丧命了，我们丧命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点太离谱， 有的时候过度，对不对？他们也不信任，他们是和谁在船上忘记了。那会不会乌家也是同样的，觉得他看到一开始滑，看到滑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责任去拯救上帝，帮助上帝。那请问一下，全能的神需要乌撒的协助，还是需要他的服从？所以不听神的话就是不服从，用马车侮辱了耶和华。第三点，他们也没有对这个忽视了与神的这个关系，因为你知道这个约柜代表的是什么？一个和以色列人的立约的关系，因为才会叫做约柜，对不对？柜还有一个约，立约西乃山的约，就是表明他和他们的关系。甚至在约柜里面存藏的这个十诫命里面，十诫命就是已经又是在又一个代表性，代表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the ten words of God 存在这个约柜里面，亚伦还有玛拿。所以又是代表这个十诫命已经启示了说，你如何爱耶和华，如何爱你的邻居，教导他们。神对这个立约的这关系很注重，常常都是神的这个有一种单面的关系。虽然立了约，你知不知道每一次都是神对他的那个承诺比以色列人对承诺还更遵守，保就是 cherish or 珍贵。因为他就是希望他们要尊重这个约柜，因为那约柜代表他们的立约关系，所以不容许他们把它轻易的出示掉。我就想到一个同样的比例，就是我们在这里假如有结婚的人，你们有一个同样的象征性的物体，就是你的戒指嘛，婚姻戒指。我知道有些台湾男的不戴，不喜欢穿，我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戒指不是只是一个戒指，因为它代表比一个戒指还更重要性。因为当我戴的时候，我就在宣告我对一位我承诺对一位女孩子为我的妻子一生的。我戴这个 vow 这个 ring 就是那个意思 ，my wife for life。所以当我对我太太忠实的时候，我也对这个戒指和我当天我们结婚的那日我接受这个戒指的那个许愿，那个 vow 的承诺的 commitment， 这个只是一个戒指啊，有真的那么特别性吗？对我来说是有的。所以耶和华类似的对这个约柜同样的看法，但是耶和华的人把这个约柜失去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把你的戒指丢掉找不到，男士们有没有？然后尽快太太还没有回家，快点把它找回来，还可能又去买第二个，然后跟老板说这个那个不一样了，有点。但是你要记得，他就是要提醒他们，他们失去给腓力士的那时候是因为他们粗心大义的这个态度才失去掉。所以耶和华叫他们要小心，不要对这个约柜掉以轻心。所以他在这个场所上说，在这个要回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才会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来使以色列人引他们的注意， try to get their attention。 我们刚刚说过不要让他们忘记。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学会了
对不对？我们刚刚提过，他大卫真的学会第二次取约柜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所以透过这个乌撒的经验，他就注重神，注重他的话语，他的身份和他与人的立约。但是我这样最后一段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关于神的这个他的那个刑罚，这个死的这个以愤怒而判死，我们常常知道这个是一个马上的击杀，对不对？很狠。但是我们也常常在旧约读到神是一个什么，很不轻易发怒的，是不是？不轻易发怒的，就是一个长鼻子，对不对？希伯来文说 long nose， 那个鼻孔发热的时候，那个十一点钟，刚刚不是那个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鼻子有多大，可是到二十五分的时候，鼻孔就那个没有冒烟，我知道，可是就是说心已经跳了。出埃 Exodus 34有说过，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要生气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对不对？你只要你骑机车，只要有一个人看到一个人闯红灯， 你就会生气。有人在你家门前放一个狗粪，你看到你也会生气。你有人在 you know给你在什么地方场所插队，你也会生气。生气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要忍耐不轻易发怒，那才是需要忍耐才能够去做到的。那你知道耶和华有没有这样子的忍耐？他那个约柜等了多久？60年。 60 years。 你说他 patient？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经节，看到神耶和华这么生气，我们应该去找一找，说为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会使耶和华使他生气，看你可不可以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当然耶和华的这个他的这个惩罚看起来很极端性的， 你可能觉得说哦，罚款就好了，不需要杀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个人犯罪跟死亡是有什么牵连，对不对？罪跟死亡有什么牵连？从旧约跟新约谈到这个死亡，就是罪的什么公义的审判，对不对？ The just punishment for sin。 所以当我们看到乌撒和那个新约的那个亚拿尼亚和撒非利在新约的时候，他们突然击杀，对不对？两个人击杀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那么惊慌的说奇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但是我们觉得很惊讶这两件事，比如说突然怎么会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的时间人犯罪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马上死掉，你知不知道？ So当有人突然死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公平。但是罗马第六章二十三节有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为什么人不多一点人马上不死，犯罪的时候为什么不马上就死掉？为什么？ God is patient， 忍耐的，一直忍耐的让人家悔改。所以耶稣还没有回临，也是在等待多一点人可以回归。但是当神用这个击杀的这种刑罚，应该使我们记得，哦，对，罪必然自然的既然的后果本来就是应该死亡。为什么要说神这么残忍，或者觉得这个人他不应该死，哦，或者 不应该死亡？我们就把这样子的话，这种态度，就觉得神的怜悯就认为理所当然了。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爸爸打来，他跟我说你大姐有乳癌了。那我大姐是比我那时候她30岁，她也是我们家的在亲戚当中，兄弟姐妹，我有 二姐跟大姐，我们三个孩子。大姐是第一个基督徒，是她先寄给我 you know, 我第一个圣经，当然八年没有开，就像约柜六十年没有开。反正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你知道吗，这个现实，因为她刚生了她第二个儿子 new baby, 那这个死亡的这个题目就突然来临，对我爸爸更打击，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比他，你知道吗？他一个孩子会比他先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就起来到了一个那个会议室里面，我就关了门，就在那边开始祷告。那奇妙的是，我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祷告一直在跟神就是解释我这个姐多么的好，他这么体贴，你知道他在教会只要任何有一个新友来到教会，我姐姐的眼睛都是一定会注目他，去欢迎这种新人来教会，来招待他们。所以我常常祷告说，神啊，你不能把他这么早就带走，他还可以为你的国度做很多的事情。他甚至我每一个生日每一年他都会寄一个祝贺卡，我二姐不送，他是大姐，所以这个大姐这个体贴心实在是让我感动不得了。所以我才为什么要一直跟神说，主啊，你不应该带他走，你不应该带他走，他还有很多事可以为你侍奉。我这样子一直祷告，过了几分钟，突然有一个意念，我听到神说，你凭什么说一个人应该活到几岁？你有什么权威说一个人应当活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生命，生命是一个 gift, 对不对？我怎么样有这个权威说他应该活到六十岁，他不应该三十岁就过世，他不应该五岁就过世，他不应该一岁的时候就过世？可是我有什么权威跟死人说定一个人的长寿多少？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后来我听了那一年，我后来就说，的确我的祷告的这个方向就改变，我说，主，那么三十岁，那我只好回顾说，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姐姐，给我三十年可以跟她分享，这个三十年我感激你，因为她不是只有给我一个十年的姐姐，二十年她让我享受她三十年。你知道我的改，你懂我意思吗？不一样，我现在开始回顾，就说 Thank you for those years, 就像我姐姐跟我陪我两年，我也能够感谢主，我就没有再注重说啊，她应该，我不是看那里，我是看这里，说 Thank you, 哇，我的心态从那个离开那个会议室，这个就是一个圣灵的这种基督徒这种改变态度，有 new perspective, 你知道人的 perspective 跟神的 perspective,我学习了，而且那时候我才是一个新的基督徒，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只记得 OK, 现在学到祷告，我们来去祷告，没有想到神就透过这个事件安慰我。所以我们也可能不会了解神为什么会在这时刻把乌撒 you know, 带走发这个怒，但是我们了解他生气的时候是有原因，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他的话语，没有对他的这个立约的关系注重。因为你只要把这个立约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放在一个婚姻上的这个比例，我想你会更了解耶和华的心态，对不对？因为在世界上我们家庭上面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OK, 我可以跟你 share, 但是 husband and wife, 先生跟妻子是不能 share 的，是 exclusive, 限制单独的，没有别人的。所以当你的一个配偶假如他真的发生了外遇，你必定会很生气，你用这种看法，你会了解神他的愤怒的心态。耶和华真的注重他的和他人的立约，也希望他的人能够敬畏他。所以我希望我们对神，今天我的题目就是敬畏耶和华，尤其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从小事开始，比如说在崇拜的时候鼓励大家不要讲话太多，有的时候常常讲话的在敬拜当中都听不到在说什么，还有有些人甚至的在祷告当中也在祷告，I mean, 讲话讲闲话，甚至了有些人
特地是人家闭着眼睛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趁着那时候站起来溜出去，好像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忘记的时候，哎，请问一下，祷告是在你在做什么？祷告的对者是谁？请问一下。我当然知道你们知道，可是好像有些会有疏忽了这一件，他们还敢在正在跟上。请问一下，今天假如一个导演他在做电影的话，导演 OK 会不会很安静？打高尔夫球 Tiger Wood 会不会很安静？大家会中。你去音乐会会不会很安静？手术开刀会不会很安静？那我们为什么那讲所可以再安静？在众拜崇拜这个耶和华这个神，你会这样子讲话？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哪一个比较重要？高尔夫球 right？ 让那个球 birdie， 从那里开始，你们要记着，当耶和华的在那个火焰的荆棘中，他向摩西显示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不可过到这里来，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再一次的感谢您的怜悯，你的慈爱，我们每一天活的真的是您的恩典。我请求你真的再继续的让我们能够如何的去珍惜您的同在，尤其你现在甚至的把你的圣灵都放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伟大伟妙的一件事。我请求主您能够帮助每一位学生，在这里的同工，在这边的教师们，我们能够学着珍惜您的同在，而且用最忠告高的敬意来尊重你，给你我们的最好的 give you the best， 然后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面走过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不要认为那个十字架只是一个木头，简单的木头的十字架，看了那个十字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一个那个很珍惜特别的救恩的代表性。我们为那个感谢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祈求，阿们。谢谢。
奉献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来为